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。只见江山坎坎坎，平时平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给大家伙评论呢这么一则新闻。要说这则新闻呢，也是在这个中新网上看到的。哎，依照惯例呢，我今天还在这个中新网上找新闻，准备呢在评书当中进行评论。看到这么一个题目，说是教育局局长教改，家长指责考试少，哎，这么一个标题，点击这么一看呢，要说这个局长他姓郝，哎，新闻当中就提到了这个局长写了这么一张啊辞职演讲，说说好劲儿，在这个百度搜了搜，百度贴吧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个演讲，哎，也不知道呢是不是全文。要让说说我评论呢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郝局长做的不错啊，写的东西也挺有道理。但是呢，你还不能怪家长，家长都为孩子着想，谁能拿孩子做赌注？是不是？你那个教育方案呢？啊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那不能拿孩子当试验呢，是不是？这是家长的心态啊。但是我要想说呀，这个高考本身它是要改革的，你只会把在那摆着说别都没用，这个东西要有全国性的改革。但是可有那么一点，作为经济发展到现在一定历史阶段呢，高考不能马上被废除。你就像科举有种种弊端，但是也有很多好处，很多人才也是通过科举输出的。咱说那个弊端当中，你可以看到吴敬梓、蒲松龄、吴承恩被埋没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曾国藩啊、李鸿章、张之洞还有这个纪晓岚，那不都是科举制度给捧出来的吗？都是栋梁之才呀。所以说呀，这个科举制度是这样，应试教育也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呢，哎，郑文经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现状，还真得缺不了这个应试教育。一旦哪一天呢，这个应试教育不再符合了郑经文的这个发展规律的时候，它自己个儿自然就停止了。但是改革是不能停的啊，你不能完全依靠啊这个客观规律。如果你完全依靠了，那就不叫依靠，就叫依赖。哎，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，他对这个客观规律性起到那么一个阻碍或者是促进的作用。所以说呀，改革还是要有，但是呢，不需要操之过急。咱们现在有些人没事就喊呐，取消高考，取消中考，取消中考这个呀，咱慢慢商量。取消高考，那现在呀，那绝对不能。那么闲言少叙吧，说说说的这些呢，哎，和本集故事一点关系没有，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。闲言少叙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个樊伦和张衡两人可打在一块了，打来打去，要说张衡有那么一个事啊，他使得有点急了。这个破绽可就露出来了。再看这个樊伦，一看这个变胆，来这么一个扫堂腿，噌啪，就把这个张衡摔到地上。要说这个樊伦呢，那个心眼太多了，踏上那么一只脚，就想什么呢？把张衡给弄死。但是耳轮中就听到那么一声嘎吱吱吱啪，一个弓箭打过来了。要说这个樊伦可大吃了一惊，一扭头乍一看呢，有那个凋零剑从耳边唰插过去了。这个樊伦呢，赶紧往后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，一看有两个大汉赶过来了。再看这两个大汉呢，把张衡给护住了。还有那么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汉子从树后啊可就出来了，手里边提着弓，哎，冷微微的看着这个樊伦。 樊伦一看这几个模样啊，又惊又怯，樊伦就说：哎呀，你暗箭伤人算什么好汉，有种的个樊某动动拳脚。花荣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告诉你，要是真想暗算于你，你这个命啊早都没了啊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我让你看一看那边的水鸟。再看芦苇荡当中啊，有那么几个小燕飞过去了，小燕的边上有那么两只老水貂啊，啊，老水貂追着小燕，眼瞅就要追上了。再看这个花荣，一搭弓一拉弦儿，嘎吱吱吱啪啪。要说呀，这箭可就放出去了，这两个老水貂应声可就落到水中了。哎，嘿呀，樊伦这么一看，这心里边可害了怕了啊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在那敲鼓，赶紧过来说些场面话。朋友，我知道你有些本事，但是你得讲道理呀！啊，这是我们的地界，让他们给占了。我也不说别的啊，咱们呢就按武术解决，陆林人不按武术，按什么？是不是？我听说呀，这张衡有个弟弟叫张顺，水性呢比他还厉害，叫什么浪里白条，要是在水里边啊，三天三夜都用不着出来，也不用换气，在水里边抓小鱼吃，什么事没有。听说他水性第一，哼，我不信，我跟他比一比。杨雄这个时候把张衡可扶起来了，张衡一看，哈哈哈哈，比别的不说，要是比水，哼哼哼，你可真是寿星老吃砒霜，你嫌自己的命长啊！啊，他现在不在这儿啊，你若想比，三日以后啊，到大瀑布那块有个水潭，咱们决个胜负，我们兄弟在那等你，你敢去不敢去？不敢去，赶紧他妈滚蛋！樊伦一听，好好好，有什么不敢，带领着他那些爪牙，哎，乌家兄弟走了。再看这个张衡不管他了，一看这些兄弟们过来了，张衡能不高兴？而且哎，这些兄弟还救了他的命，赶紧就来到屋中。张衡让一些鱼丁们七手八脚一桌酒席，要说这个酒席没什么好吃的啊，到他们自己个儿打上来的鱼虾又炒又烹，哎，要说喝那个酒啊一点味都没有，哎，都是普通的酒。你说他们打鱼的使船的那喝酒都烈性酒的话，那可就完了，哪天赶上风浪，哎，掉到水里边，那有酒你水性再好也白扯。所以他们的酒啊度数都不高。再看这几个人都拿着大碗在那喝酒，喝着喝着有人就问他，兄弟张顺哪去了？张衡就说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要说这几天他心挺闷的，带着渔船到城里边去卖鱼，要说等他耍乐了啊，耍够了，哎，他才能回来，估计有那么两日吧。所以呢，我才跟那些鸟司我定下了3-5。你们三个从哪来？我以为呀，见不着你们了。这花荣就说，我把这个事跟你说一说吧。宋公明哥哥在隐龙山重新聚义了，然后呢又把这个到竹天山找这个神医这个事说了一遍，然后又问了问这个樊伦到底怎么回事。张衡就说，要说这块呢，也不是他的，也不是我们的，本来呀荒凉无主，没人认这么个地方，我们两个兄弟来到这块，在这打鱼造房子造渔船，要说这个局面全是我们开辟的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后来呢， 我们打来很多很多的大鱼。这吴家三个人啊，哎，他们不服气。你说你们不成器，打不上来鱼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一看我们打上来鱼，他们就眼红，红眼病犯了，哎，带了很多泼皮，哎，上次就跟我们较量，哼，被我兄弟张顺把他们船给弄翻了，好些把他们浸死了，饶了他们的性命，像拖死鱼差不多少给他们拖上来了，没想到他们这次又来了，我看他们倚仗那个姓樊的，哎呀，那个姓樊的也没什么了不起，等我兄弟回来的给他们赢了，然后把他们宰了，才消我们心中这口恶气。要说那三个呀，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花荣就说，我看呐，这个阴间呐也黑的没个日头，你们兄弟赢了又能怎样，在这也过不了几天安生日子，还不如跟我们上隐龙山，大家伙重新聚义，你说好不好？张衡一听，这话这么说吧，要说我兄弟张顺呢和公明哥哥那情谊挺重，我估计他是肯定能去啊。哎呀，要是我呀，我这心有点懒，哎，我不能去。但是张顺要去，我跟着也行，但是我这个心里边不痛快。再看杨雄一听，哥哥，你怎么不痛快呀？你说怎么不痛快？要说当时啊，咱们108个兄弟在梁山上做大王，多美呀！哎，看着个没天良的把他弄过来，把他宰了，大碗吃酒，大块切肉，你说好不好？但是公明哥哥呀，他一心就为那个招安，哎，让很多兄弟呀，哎呀，受尽了那些当官的耻辱。嗯，你说那些当官的嘴里边连一个正经屁都没有，多气人。后来我们征打方腊，你说咱们多少兄弟都死了，嗯，但是公明哥哥和那卢员外他们两个却夺了富贵，你说这个招为点什么呢？嗯，我们这杨氏三监呐，害死，像我兄弟这杨氏三监死在了杭州永伯门外，连个全尸都没有，射得跟刺猬差不多少。你说今天来到阴间，哎，我们兄弟在这自由多好，跟神仙似的，还说什么聚义？哎，你说将咱们这事业做大了，哎，哎呀，再来招安。那怎么办？我看呢，我不想去。要说那三个人面面相觑，这是花荣就说：“我说兄弟，这么说吧，我跟你说，宋公明哥哥是不可能再招安了。他曾经啊，在杨雄兄弟面前折剑为誓，啊，石秀也看着了。他只要是现在想跟那个阴间做个对头。”为众兄弟们寻条好出路，为我们梁山立下大业。张大哥，你呀还有什么放不下心呢？你可曾还记得咱们这梁山是五台山，发下誓言，但愿生生相会，世世相逢，永无断阻。大哥，难道你忘了不成？我梁山兄弟少了一个，那108将就凑不齐了，谁也不会快乐呀。张大哥，你要这么说这么讲，可就冷了兄弟们的心呢。张衡这么一呆，这既然公明哥哥他不再主张招安，那我就去。如果他将来呀再玩招安这条路，我就散伙不管他。哈哈哈哈，花荣杨雄都乐。杨雄就说，好吧，那既然如此，无论是阴间阳世，我跟你说呀，见不得一个好人，你在这待着也是受气，哎，咱们在山上寻个快乐多好啊，何必做什么牛狗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看着公明哥哥现在呀铁了心了，把大家伙给聚到一块儿，哎，要做那份接天先帝的事业。 这几个人一听是哈哈大笑啊，一边喝是一边醉。要说张衡就让那个于丁带他们三个人呢去休息了。单说到了第二天，这几个人哎又吃了一点饭，哎来到湖边拿把椅子那坐着，柳荫里边大家伙说话。花荣就说，我听说了这个阴间呢与南蛮鬼王交兵打仗，他们在那块啊争这个军粮，争这个军马，争了不少了，各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。我看呢你们这块倒挺啊太平，没有什么兵火的模样。张衡一听，要说这个地方是三不管的地方，离管制非常远，而且呢高山大河猛兽毒蛇都有，那些收税的恶差想过来，嘿嘿，我看他们也不敢呢。所以我们兄弟在这非常快活，哪怕他们赶过来，老爷把他们也杀了，弄到水里边。嗯，华容一听就乐了，哈哈哈，我听说唐朝人呢看了老百姓受那些贪官污吏欺负，走投无路，苦不堪言，写了诗句呀，认识深山更深处，也应无忌必争尧啊。哎，哪里知道几百年后这个地方被你们得了，真是桃花仙境差不多少。若是将来呀咱们梁山兄弟得了天下，我呀啊也不当什么官，我就来到这个地方天天晚上打鱼射猎，岂不快活呀，啊过去逍遥的日子。要说这个时候大伙都乐了，杨雄就是花大郎，你的算计不错呀，到那时候别忘了我，带上我，我跟石秀也来。蒋敬打岔，哈哈，你们那都是杀猪的，把这个打鱼的地方弄得都是血腥，那可不好啊。杨雄就说，奸商你还说什么，你浑上下呀呵呵都铜臭味，还说我啥呀。再看这几个人相互取笑，张衡一听也乐了，乐着乐着，哎呀好啊，你们看我兄弟来了。这边可就站起来了，打眼那么一看，从这个湖边来了那么一条小船，要说这个小船跟飞的似的差不多少，有那么两个水手在摇着橹，有那么一条汉子站在船头上，哎呀要说头上扎着那么一个穿心红角，赤着上半身，露着那么一身雪白似的身子，要说要怎么就浪里白条呢，哎，太白了。这个张顺在船上唱上歌了，雪崩白浪大江开，万古英雄淘尽来，好汉只在水间住，不与官家做奴才。要说唱挺美呀，哎，张衡一看，兄弟，你在城里边挺快活，怎么来的？张顺一听乐了，哥哥，哈哈，要说在这个城里边啊，哎，把城那些君主。想向我要什么驻军钱，哎，三言两语我就来气了，我就变了面皮了，哎，但是他们想让我去从军，那我能干？他们除了让我从军呢，还想把我这个鱼虾给没收了。我越听越来气，抽出刀来把他们给砍了。要说他们呢，屁滚尿流跑到城里边啊，哎，去报告去了，我呀划着船我就回来了，哈哈哈。张衡一听，好啊，你这番杀的可快活呀，啊，哎呀，咱们自家兄弟都在这儿呢，你赶紧过来看看吧。张顺就说，蒋家哥哥吗？嗨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要说这个张顺啊，答应了这么一声，动哗跳进水呀，哎，咱们说这个船呢跟着这个岸 有那三五十丈啊。这张顺在水里边哗哗哗哗，要说那水都到不了他腰下呀，踩着水可就过来了，比那个船都快了好几倍。嗯，真不愧叫那么一个浪里白条啊。要说这位，那水性比那个帆轮大的不是一点半点啊。再看这个张顺来到岸边，一开始不敢相信，定睛那么一看，都是自己个儿兄弟，抱头相拥，一会儿哭是一会儿乐呀。要说张衡让那个小鱼竹赶紧呢摆酒菜，大家伙在这喝，喝挺美。在这个席上呢，张顺一听啊，宋江重聚梁山，哎呀，除了梁山兄弟，还有上万的军马，十一二个兄弟，那太美了。那张顺能不高兴？张顺就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兄弟啊，啥都不说，马上我们就过去跟你摆船，你说好不好？你们呢，找那个神医，你们回来，我跟我哥哥在这收拾好东西啊，咱们一起呢就赶奔银龙山。”花荣一听太痛快了，然后又把这个分水兽这个事儿说了一遍。张顺一听，哈哈哈哈，他呀不来便罢，他要是真比，哼哼。花荣就说：“我们三个呀，跟你们看看去，一是呢给你助阵，二是呢免得再来担心。”张衡张顺就说：“好。”再看他们说好了，几个人呢就在这个庄上住了两日。再看到了第三天的清晨，大家伙都准备好了，带好了器械。要说张衡张顺呢，收拾好两条快船，每条船上呢带那么三五个鱼丁站在弄卤，然后几个人都上了船了。要说花荣杨雄上的张顺的船，蒋敬在张衡的船。这个时候准备好什么呢？烧的纸，打好了口哨。再看这个水手们划上船了，哇！再看这个船来到水中啊，就像万马奔腾差不多少啊。这一个个呀，把这个浪头打的哗哗哗哗。要说前边呢，有两个斗臂在那带着。再看他们倒影啊，在水中就像大鬼捕人差不多少。眼瞅着那个船就要撞上那个斗臂了，在这个花荣几个吓的，要是这个心呢在嗓子眼里边眼瞅要出来了。张衡张顺一点都不慌啊，手里边拿着丈条长篙，眼瞅要撞上，这么一抖，哗，就像蛟龙摆尾差不多少，躲开了。要是花荣这才放下心来，张顺张衡正在唱歌，非常高兴。不到一会儿功夫就出了三十里水程。张衡就说：“好，大家看前面就是那个瀑布，你看那个水多急，要是这个船呢走到那儿可走不了，所以呢就想找那么一个僻静之处停了泊了。”大家伙呢都依着他的方法就过去找了那么一个水是比较缓的地方呢，把这个船就停好了。要说几个人呢就跳下船了，留那么几个鱼丁在那看船，其余的人呢都拿着兵器，跟着这几个人可就赶奔那个瀑布啊。没到瀑布跟前啊，就听那个瀑布哗哗哗呜呜呜，跟打雷似的。走到跟前一看，那个雷声更响，大家伙那个耳朵里边蹦蹦蹦蹦，也打眼这么一看，再看那个河水远处流出数十丈，你凭空都看不着头，从上面往下那么一打水浪，啪，那水点打到人身上了，那太疼了。大家伙一看都着了急，都害了怕了。当然了，指的是杨雄那么几个人。杨雄就说：“哎呀， 这个地方可了不起呀、啊！太害怕，咱们走吧。昌衡一听，哈哈哈，咱们来了还怎么能走呢？啊，一会儿啊，让你们看一看我们兄弟给你们献丑啊！我们兄弟二人别的不敢说，要说这个水，嘿嘿，夸下海口，你们要看一看啊！要说那个厮啊，在我们面前说这说那的，我们非得呀给他比下去不可。再看这个花荣三个人呢，哼，这才定下心弦，也不说啥了。再看这个时候，对岸有那么三五十个人过来了，有那么几个闲汉歪歪斜斜打着旗子，弄那么几声破鼓，连个声都没有，胡乱的簇拥着乌家三兄弟和分水兽樊伦，大家伙一看都乐了。这看对面喊：“你们这伙鸟贼，竟然敢来！可敢？我们比试比试吗？”张衡就说：“哈哈，我当然敢来了，咱们下水比一比，又当如何呢？”嗯。蛙荣一听：“哎，这可不行啊，这个水可太厉害了，这咱们下去可就不是玩命啊，那可就完了。”张顺一听：“哈哈哈哈，不用吃惊，我们兄弟不怕这个啊！要说我呀，这一块走了很多遭了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我都惯了，我倒让他们吓一跳，吃一惊。”再看这个时候，张衡可就过来了，把浑身上下衣服都脱了，身上就留那么一个绳，动哗跳下水中，就像一条水线相仿。再看这位跳下水中，上下那么一游，唰，没了。大家伙吓了一跳，人哪去了？花荣、杨雄，那都害得怕了。要说这个时候，大家伙是大吃了一惊，但是没想到，唰，张衡把脑袋露出来了。樊伦心想：“哎呀，这厮可是好水性，真是不在我之下呀！他那个兄弟听说比他还厉害，所以这个心里边就胆怯了。哎呀，但是卖烤鸭的，人倒架不倒啊！再看这位又说：‘哼，你们有什么本事，咱比一比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’张衡一听：‘比呀，你也不是个儿。’”你真是狂妄的禽兽啊！你如果不跑的话，我就跟你比。咱们这样比吧，我往水中放那么一个物件，你和我兄弟呢下去把这个东西找一找，谁先找着谁就赢了。范伦一听：“这你们不是害人吗？要是这个水太急了，冲到瀑布之下卷走了可怎么办？”“哈哈，我兄弟不怕，难道你怕了不成？一点胆都没有。叭叭叭，你们要是不敢比呀，滚了也就得了，别再废话。”樊伦一听：“关键！”一看这个张衡谈笑自如，马上又害怕了二分，但是嘴上可不敢服输。“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跟你比，但是你放物件不行，我怕你们作弊，我们吃亏那可不行，我得让我徒弟放。”张衡一听：“好啊，这就依着你。无论你有什么乖巧之处，耍什么花招，老爷都陪着。”说到这儿，再看这位就说：“我和我家兄弟驾船来到你那块啊，你们等着我点啊，你让你的徒弟往下扔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范伦这个时候一点办法没有，只好勉强答应。再看这个张衡，动哗又跳进水中，在水面当中可就回去了。大家伙是大吃了一惊，要说这个樊伦呢，那惧怕七分了都。 要说他们往这个水里边放什么物件，这么一比赛，谁赢谁负，有什么危险，咱们下文书再讲。